宇宙两位罗汉有神通，把他渡了信佛了。信佛了以后，他这个信佛也是不简单，后来在印度大兴佛法。这个印度佛教当时除了佛教，另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宗教，当时都吃不开了，没有人相信了，谁敢相信，都跟着他来信佛。他到各处写标语、雕佛像，到处全国做这些工作。所以他就是从最恶的一个人转成一个最善的一个人，大兴佛法，护持佛法。他的儿子也出家了。我们知道这个斯里兰卡就是西兰的佛教，就是从他那个时候从印度到了西兰。原来的佛教是在印度本国，从他那个时候变成国际的宗教了，这个佛教。那我们中国的佛教呢，大家都知道是在东汉汉明帝的时候，到现在将近2000年的历史传到中国。其实啊，我们研究这个佛教的历史啊，佛教早在秦始皇时代的时候就到了中国了。研究历史怎么晓得呢？因为在中国秦始皇时代，秦始皇十四年的时候吧，从这个西域啊来了18个人，到了中国。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不准有这些其他的不同的人来，哎，秦始皇也是很厉害的，他就派人把这18个人呢都圈起来做监，那个都是那个铁栏杆给锁起来，锁起来了。到第二天呢，这18个人那个锁那栏杆啊都自动的开了，这18个人自自由由都走出来了。走出来了，这个秦始皇他那么恶，他那么凶，他还怕死啊，他还想长生啊，不老啊，他不敢害他们。他说我也不懂你们是什么人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，请你们从哪儿来，你们还回哪儿去吧，我们这儿我不要你们。这样一说，那18个人呢就走了，走了就又回到西域那边。据这个历史上说，那18个人呢就是反僧。秦始皇那个时候他是焚书坑儒，连儒家的都不要，佛教这外来的也当然更不要。所以这个佛教到中国呀就晚了200年，从那时候到东汉有200年的历史。各位看看这200年，中国历史是5000年历史啊，我们看看200年好像很短的一段时间。那要按美国历史，现在开国才200几年呢，也是不短了这个时间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秦始皇那个时候这18个凡僧要把佛教就留在中国，我有时候想到中国的佛教也许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从哪儿你知道今天的佛教不一定是这样？因为那个时候是原始佛教， 在印度，是原始佛教的尾末期。因为东汉的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，开头也是小乘原始佛教来到中国，开头好像安世高这一位最初来，他还是传的小乘这个禅呢，好像我们说树溪观啊，调息法门，那他是最专门翻译这些个经典。那在他200年前呢，各位就知道，我们就可以推算到印度的佛教还是上座部的原始佛教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是大乘根性，小乘佛教该来来不了，中国人呢是大乘根性，所以才晚了200年接近大乘佛法传入中国。这一点这是我们大家的这个佛法的对于佛法的这个种因缘呢。现在就是讲这个俄育王在这个转变之中是从不好而转到好，把这个佛教护持，大兴佛教，这时候这就是说这一个转变的问题呀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研究佛法或者我们没有研究佛法，我们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转变没有，我们要不要转变，这个转变里边或者是自己转变，自己呀、观察的不同了，这个思想上啊有一点变动了，转变，或者是被他人劝导，朋友之间劝导转变，或者是遇顺的环境转变，或者是遇逆的环境转变，我们这个人呢转变了，不是永远不变。那再问问我们，反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，它的价值何在呢？什么是真正人生的价值观？到底谁的人生观是最有价值？我自己的人生观在哪里？它的价值有多少？我们不妨啊，平常啊，除了上班工作，平心静气在那儿静坐静坐，仔细的参究参究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天天这样过呀，很快把一个人生过去呀，到了最后自己的前途是黑暗的，不是明明白白的。我们要现在常常注意这个，我的人生观在哪里，我的人生的价值观在哪里，我研究研究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要想想，我到最后我去哪儿呢？我们前两天因为有几位居士，我们举行一个1.5天的坐禅会，没有通知大家，谁都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没有，原来没有规定，就是随时举行的。那2天坐的大家每一个人报告都不一样啊，各有各的这个体验。到最后这一支香，我就 反问自己。我说我们现在叫坐禅，说是坐禅呢，还有念佛呢。我就想，我假如到将来寿命尽了，临命终的时候，我坐在这儿，我不求上西方，我修禅定的，我上哪儿？现在这一口气就要断了，我要上哪儿？没有人跟着我的去，我自己走，独来独去的。我生到哪一个家庭去？那个家里头信佛不信佛？那他将来给不给我去信佛？我能不能够再当和尚？我要不要去当兵？我当兵要不要打仗？我要不要去杀人？这一连串的都摆在我眼前，就要快到就要去上那条路上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就想，那怎么办呢？再一杀人，再一还债，又转驴转马，这一下子就完了，就不知道多少万年再转回头，好可怕。后来我说，假如我到临命终时候，我就念阿弥陀佛，还是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到那儿修行就没有这些问题了，也不要说能不能当和尚，能不能当兵，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。到了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修行了，到了证到无生法忍不退的位置，再回来广度众生，第一个我自己先有把握。这样想来想去呢，还是要求生极乐世界。到了那儿环境好，有阿弥陀佛天天陪着我，观世音菩萨天天陪着我，我心里有多高兴多安乐呢？为什么那么好的事情不干，要跑这儿冒险呢？想着这些问题，最后打坐就是研究自己的人生的价值，应当走哪一条路。现在结果研究出来了，还得求上西方，这是我自己研究，不晓得各位。所以我们看看呢，很多鱼池里众生，牛马猪羊，这些小虫动物，他们也活着都很有兴趣啊，他们也活着很高兴，我们看着他很可怜很愚痴。那个佛菩萨看着我们呀，不要说佛菩萨，天上的人看着我们都很可怜。那个佛经里边讲啊，我们人间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呀、啊？天人看着呕吐啊，哪里还给他吃得下去啊？等于什么？等于我们看着人间那些大粪坑里，现在这卫生抽马桶，你想看都看不着。你到大陆去看看，掏山的时候就看着了。那个大粪里头那个虫啊，在里头啊，高兴得很呐、啊，吃得肥胖肥胖。你让它出来，它还不干呢，那香得很呐、啊。我们还捂着鼻子，它还说怎么搞得这么好香，你们还捂着鼻子。价值观不同嘛。我们天人看着我们，佛菩萨看着我们，价值观不同呢。那我们今天说，我们这个众生都是娇慢。教啊，我的人生价值观怎么样怎么样了不起，以为自己好了不起。你这个智慧恶直恶见呐、啊，你看的对不对呢？那个大粪里头那个虫，他那个也是看得很清楚啊，他没有人说自己看错的了。所以我们学佛法呀，要放弃自己的东西， 要以佛法研究佛法，以佛之见为自己的之见，以佛的判断为自己的判断，你才能有转变，才能脱离这些个愚痴的观念，不然没有进步，没有转变，人生的价值观永远不会提高。那我们今天研究佛法，从佛经里边听佛说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才知道这一知半解。那佛法多得很呢，我们好像我出家几十年了，知道一点点啊，里头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研究不完的。那你再说我不研究，十年前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岁呀，在北京附近有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有一个男孩子，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，全都奇怪得很，都死光了。他自己呢，一天书没有读过，一点专长也没有，他干什么呢？给人家放猪，人家旁边邻居有个猪，让他给看着，给他饭吃，人家吃剩下才给他吃啊，哪是跟人家一起吃饭的，不成的，人家吃剩下了给他点吃。他那个衣服啊都是一条一条的烂的那样子，他家里他自己有几亩，这个祖宗留下来这个田呢，有几亩啊，他不会种，都长了草，他种田也不会。后来怎么样呢？被那个村里头人呢就劝他啊，劝他就是说，你也不会种，你那个田呢都长了草了，你卖了它好了。他说卖他，卖了他有什么用啊？他说你卖了他，你人家给你钱，你再拿钱去你好买东西吃啊。哦，他说那就卖了他吧。那人家给他一点钱，他就卖了几亩地，结果到了中间卖了这个钱呢，人家请他吃一餐好饭，把他赞叹呢，钱也不见了。后来自己就讨饭去了，讨饭呢讨到最后也下落不明了。这是我小的时候，我们这附近有个村庄，我都看过这个人。各位看看他的人生观，这个价值值多少，可以想象。他也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假如我想我要将来像他那样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不会到他那样，你能担保啊？这个时候到了那时候啊，就晚了。所以印光大师说，那个文钞里头说呀，众生未果，菩萨未因。我们不能等到果的时候结了果了再来挽救，所以在我们这个因的时候啊，要兢兢业业，要守护我们的人生的价值。他也有佛性，众生都有佛性吗？那么这个人能没有佛性吗？我们现在看看他的佛性哪儿去了呢？以前慈州老法师，我们亲近慈州大师讲过的，我们今天遇着佛法，如果当面错过呀，你的佛性有是有啊，有热无，等于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好像这个莫尼宝珠啊，一个宝珠啊扔到大粪坑里头了， 没有作用了，埋没了，埋没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人生啊，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价值。有很多这个人生啊很可怜的，从古到今太多了。都是什么原因呢？主要的就是福国贵钱，没有福报，没有智慧呀。这个，但是他的业障、业力呀，太大了，被种种的环境，这个不自由，种种的痛苦。在这个佛经里头说啊，三苦八苦，种种的苦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，逼迫我们的身心。你不能苦也得苦，不能忍也得忍。从前在香港啊，有一个开纱厂的老板，这个人呢很好的，开纱厂呢他有时候做些善事，大家都说他好。他太太呢，他们夫妻呢感情也很好。后来有一天，这个老板才52岁，一下子脑充血死了。他那个纱厂那个工友啊，里边的工人有几千人的，每天据他们说，每一个小时就可以赔10000，每一个小时就可以赚10000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亲近禅虚老法师读书的时候呢，他都护持了一些了。那后来他这个先生突然间过世了，各位看看，那么多的钱财产，难买无常，无常要来到了，有多少钱也没用了，拿不去。那他这个太太呢，就到我们这个庙上做佛事啊，要给他超度了，给他念经，给他念经啊。那个时候我们才都年轻的很呢，他这个太太在那儿，我们去给那个牌位，他那个先生那个灵位去念经的时候啊，他哭了，4-5个人扶着他都扶不起来，他哭倒昏倒下去。那么好一个人哭得昏倒下去，伤心伤到什么程度？各位看看，那么好的一个家庭，不到1-2天，家里头就没有一点乐趣了。他都不想活着。刚才我们讲的转变呢，谁都不知道，有的慢性的，有的快性的，突然间转变了。所以佛说是无常啊，无常啊，苦啊，无常故苦，就是因为无常，当下就苦，苦就来了。谁知道谁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呢？所以我们这个佛法呀，叫我们平常的哟，不要说我现在还早啊，我等退休了啊，都把家庭都安排好了，我再来学佛，再拜佛。你不知道啊，你没有弄好的时候，它转变了。所以呀，这个问题就是说，要我们自己平心静气去想啊。你说我想这个干什么？我吃了饭不是没有事干吗？我现在有饭吃，我想着干什么？你的问题没有来呀，你不会想啊，好像不大重要。真正问题来了，不让你想你也想，你也放不下呀。那个问题到自己身上了，不让你想，让你说，有的人会劝亲戚朋友放下吧，放下点吧，你劝他也放不下，为什么呢？问题到了他身上。所以呀，到了自己身上， 放不下，没有到自己身上提也提不起来，我们众生就是叫做什么呢？活了眉毛看眼前，不到眼前呢他提不起来，哎，这就是我们众生的这种习惯性，哎，所以这个佛经里边说叫我们要常常警觉，叫我们觉悟啊，然后才可以从这些个愚痴里边跳出来，从这些个可怜里头到了尊贵的环境里头来转变。但是这个转变的时候啊，就看我们的观念，我们这一念心的转变很重要。在从前呢，北方有一个年轻的人呢，年轻人长得很魁伟，面这个相貌又很英俊的一个男孩子，又年轻，样子又好，身体又好，他干什么去呢？讨饭。你看旁边没有人教育辅导啊，很多人呢都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提起来提高。讨饭已经够辛苦了，够可怜了，有一天到了一个富贵的人家去讨饭呢，他到了那门口，各位没看过，好像这边你想看那个那种讨饭的你还看不着，我们小的时候看着这个讨饭的呀，老想追着他看呢，哈，好高兴看这个人呢，哎呀，来讨饭的了，狗也咬，就看这个讨饭，跟着他屁股走，就想看看这个东西，好像说谁要人家鬼上身了也想去看，净好奇呀。那个讨饭的穿的破衣服，一个手提着一个好像我们现在拿那个油漆那个罐子，油房油漆那个小铁罐子提着，一个手拿一个棍子，穿着破衣服，你再年轻再身体好啊，你要不讨饭就好了，你讨饭你走路不能直着腰走吧，还得小啊，讨饭有讨饭的姿势，得磨着腰拄着棍子提着罐子，老爷子老太太给我点吃吧，得这样到人门口，要说这个话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好了，狗也咬，等他要好了，到了那没有人的地方啊，才抬起头来喘一口气，那罐子什么菜饭乱七八糟都在那一罐子里头，你还选择就吃喝一起到一起，然后冬天就在那个太阳地儿一睡，锅下就在哪个树荫那儿一遮阴一享享福不？要饭的很享福，要罐了饭你让他干什么他都不干。这个人呢，到那个富贵人家那个门口去了，他想要点好的吃啊。那个主人解那个门缝里头往外一看，那么年轻，身体那么好，来讨饭，一肚子气，一出门一脚把他这个饭罐踢飞了，运行那个饭乱七八糟的，跟旁边要的撒了一地乱七八糟，口里就骂他，你这个样子没有出息，你什么不好做，来这儿讨饭，骂他一顿，饭罐子也踢了。后来呀，这个年轻人呢就低着头啊，自己就叹息，一边哭一边想啊，他说我讨饭都无门，找不着大门呢，讨饭都没有人给我喽，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就去当兵吧。他也没有嗔恨心不？他感觉是人家不给我踢我饭罐子好像应该的，他富贵人家他踢我饭罐子，他也没有嗔恨心，他就说我没有办法了，讨饭也不成了，就去当兵去了。当兵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抽签啊， 什么抽壮丁啊，不管你贫富人家，你都应当为国去当兵。在我们的小的时候还不是这样，什么人当兵啊？有那么一句话，好人不当兵，好铁就不碾钉。做那个钉钉子那个钉啊，都不是好铁做，都是没有用的铁才做钉。好人呢，没有人去当兵，都是那些什么讨饭的、当土匪的、小偷，这些个没路走的就去当兵，或者是去干这个。